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彼得书信。
使徒彼得写给众圣徒的书信里包含着真诚而感人的劝勉，他扶持与安慰受苦的信徒，揭露与批判搅扰人的异端。更宝贵的是，他证明神所赐的恩典是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您想对彼得书信有深入的理解吗？请听周同培牧师的精辟讲解。
各位听众朋友，良友圣经学院同学您好，我是周同培，在这里为您讲解彼得前书。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相当的多，所以我希望呢大家能够跟着我们的讲义大纲来看一看啊。那么这里呢，当我们讲完圣洁生活见证最后的时候呢，就要进入另外一个表现的方式啊。那么这里你看第八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一开始就讲总而言之。那么我们知道呢，总而言之呢就是一定是指着前面下结论的啊。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这段的经文呢是对着这个基督徒啊这个圣洁生活的见证中间的一个结论。那么不但结论，它也开启了一段啊新的意义啊。那这里呢我给它分的题目呢叫做基督徒的生命表现，从三章第八节到十二节啊这一段。其实呢还不止这样啊，因为这里呢讲到的情形啊是我们生命的表现中间呢有相当重要的事情。那么这里也跟主题有关系，因为以后我们会看见在这里要提到受苦的啊这个实际的功用啊，受苦是传福音的好机会。那么在这里我们先看这个经文啊，第三章第八节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啊。那么这里我们先看看第三章第八节啊，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就看见存啊慈怜谦卑的心。那么第一点我们看见呢说你们都要同心啊，彼此体恤，这个什么意思呢？我想在这里不只是指夫妻的关系，而是指整个的教会，因为彼得前书呢是对整个教会来讲的啊。一方面呢要叫同心，一方面呢彼此体恤，所以看见呢这是一个彼此的关系啊。也可以说基督徒在一起在教会生活里面呢必须会有的人际关系呢在这里是要提出来啊。那么因为在讲到这一般性的原则接触的时候，教导我们如何跟人相处啊，特别是那些对这怀有敌意的人啊，所以这里讲的呢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啊。那么当然我们也记得保罗说法呢要有同样的心思，同样意念等等等等，他在腓立比书里面讲的。很少教会呢是真正完全达到这样目标的。这里说亲爱如弟兄，原来的意思可以翻作说亲爱在教会中间的弟兄姊妹弟兄们啊。那么这个呢就表示呢在这个学习彼此顺服上的结果啊。怎么会同心，怎么会彼此体恤呢？因为基本上我们众人都学习顺服啊，在人的一切制度中间的彼此顺服啊。这里讲的慈怜啊谦卑啊，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慈怜的意思就是说关心啊，关怀同情啊。而且我们知道圣经的教训呢约翰也是这样说，雅各也是这样说，不只是这个在言语上面，更要在行动上面行为上面。而且呢不仅在行为上面，这里彼得进一步告诉我们要心里的态度啊，心里所存的态度在感情上面。因为我们很容易说的这一方面呢忘了那一方面，说是不要只在言语行为呢啊好注意行为，但是行为呢忽略了我们里面的存心啊。所以这里存着慈怜谦卑的心，这是蛮重要的啊。那么叫我们呢能够真正的表现出相爱的光景。那么这个谦卑呢当然就是说到我们想法上呢态度上呢整个心理状况上那个态度啊，就是跟骄傲是相反的。那么骄傲的人呢是觉得自以为有，自以为了不起，也就是说在自己的中间呢欣赏自己，看自己越看越好，这就是骄傲啊。那么谦卑的意思呢 就反过来说呢，不看自己好啊，可能呢，当然总有人很不错的，可是问题在于对自己的看法。如果不看自己很好，那么你虽然很好呢，也不会骄傲啊，这是我的说法。那么下面一节呢，是蛮有意思的啊，他说什么呢？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那么这句话呢，就叫我们整个想到旧约里面的这个对于人际关系的一种考验啊。旧约里面的标准呢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那么其实在生命记里这个用法呢，就是说如果眼睛你把别人打眼睛打坏了，你要拿自己眼睛赔他；如果你把别人牙打坏了，你要把自己牙赔他。那当然眼睛剜出来，牙齿打下来，也不能装在别人眼睛装在别人牙齿上面啊，这个而有所功用，对吗？已经打坏了看不见了，或者打缺了，就是打缺了，这个伤害是不能弥补的。可是呢，用这个方法呢来警戒人对别人的粗暴啊，用这个方法呢警戒我们好像伤害别人而不负责任，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伤害别人，你要付出代价的。那么这个呢是旧约里面的标准啊，以恶报恶啊，这个以辱骂还辱骂，那么这个呢是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种心态里面出来的啊。那么这种态度呢，彼此冤冤相报呢，在恨的态度呢，攻击的态度里面呢，只能够扯平啊，只能够你我关系呢扯平，你这样一下我也还你一下，你一拳我一掌啊，这样子呢大家伤害大家拉平啊，所以谁也不能怪谁。这是就业一种好像人用人的方法来这个偿还公益的最好的作为，或者说最有效的了。他的用意还是要警戒的，可是呢人就误用了。那么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啊，新约是不一样啊。新约说呢倒要祝福，倒要祝福的意思就是说以上所说的呢是不对的。那么这里呢其实旧约也是有彼此祝福的意思啊，因为我们看见呢神也很注重祝福。那么底下我们要看诗篇34篇的例子。那么在看这个以前呢，底下还有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为此，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那么这里呢你就看见了倒要祝福的意思呢，就底下说接受叫承受福气。那么这个为此蒙召这几个字啊，我们在前面2章21节那里也读到类似的思想了。因为讲到你们蒙召原是为此，讲到这个行善受苦啊，就是2章21节里面讲，语气是完全一样的，前后文他们信息上下中间出现的意思也是一样的。他说你们是为此蒙召，蒙召什么呢？好叫你们承受福气。这里很有意思了，前面说以辱骂还辱骂，以恶报恶，底下呢是以祝福来换祝福。怎么讲呢？你要祝福，倒要祝福，祝福的结果呢你就可以承受福气。看见了没有？这里他把这个以福换福啊分开两面来讲，如果你要承受福气，你就要先祝福别人，以祝福还祝福，这是我们新约的讲法了啊。所以我刚才说呢，我们旧约里面也有这样思想，是为什么呢？因为诗篇34篇就是这样过来的啊。那么彼得呢就引用了诗篇34篇第10节说，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那你看见没有，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这个福呢就是他引用诗篇34篇呢主要从祝福这里来的。前面说如果你倒是去祝福别人，不以恶报恶的话呢，你就要承受祝福，又是神召你来的目的。那么我们就想到在亚伯拉罕身上也是这样子了，因为亚伯拉罕神对他说为你祝福的我要为他祝福，那么亚伯拉罕呢就借着他来祝福了全人类，祝福了全世界啊。他说万国要由你而出啊，这个讲到呢在你里面要成为大国等等。所以这个祝福呢从亚伯拉罕可以因他一个人临到许许多多所有的子孙。所以亚伯拉罕的祝福不仅是为了他自己个人的，更是神希望借着亚伯拉罕成为许多人的祝福。那么今天基督徒也应当是这样子，基督徒是已经承受了神的祝福的人，也是一个分祝福的人啊。因为我们从主那里得来的生命呢是要分出去的。所以这里一个新约的原则叫做以祝福还祝福。诗篇34篇说呢，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诗篇34篇作诗的人是想得的祝福的人，怎么样情形呢？第一个他爱惜生命啊，人若爱生命啊，在诗篇34篇旧约里面呢 诗篇的翻译是若人若喜爱存活，这个存活跟生命两个字在翻译上面就不大一样啊。喜爱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所以喜爱存活跟爱慕长寿加在一起呢，就是讲热爱生命，是我们的话啊。他能够爱惜他的生命，为什么我们会爱惜生命呢？因为生命从神那里来，神叫我们在地上有这个生命，原来是为了叫我们承受祝福，因为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是这样。那么底下呢，就说有条件的，如果你愿意你的生命满有祝福，你要履行一些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先看哈，讲到我们的言行，说什么呢？需要禁止舌头不说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这里特别注意到了我们的言语啊，舌头嘴唇都代表言语的啊。这个呢，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啊，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啊。因为前面讲说是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嘛。这里呢，诗篇三十四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禁止我们的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恶言是反唇相讥，两个人吵起来；诡诈呢，是不以诚实待人啊。这就是话语上面的一个最大的危机。那么然后又讲到行为，所以一个是言，一个是行，一个是言语，一个行为啊。行为是什么呢？也要离恶行善，离恶行善，讲到我们的要离恶行善啊，还要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啊。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这个离恶行善当然就已经说出来了，我们要远离自己的恶行。那么诗篇第一篇就告诉我们说呢，他一个这个祝福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远离恶事啊。那么在诗篇三十四篇又重新讲到这些事情啊。那么所以不要说我们的行为不重要，固然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行为得救，但是基督徒的行为却是他生命的彰显。如果他已经信主了，为什么他里面的行为还像从前没有信主说一样呢？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也是值得怀疑他里面所承受的救恩是不是真实的。所以离恶行善，我们已经在整个彼得前书这一段里面讲了不少彼得所讲到基督徒应当有善行，甚至在受苦难的时候，受人逼迫的时候，也还是要有善行，能够拿出来来叫人看见啊。这是他生命的不同啊。那么诗篇三十四篇也是就是差不多一样，没有改变啊，也是这样说。在所以在这彼得引用呢，相当准确的把诗篇三十四篇讲出来。为什么我代替诗篇三十四篇呢？因为诗篇三十四篇是旧约的，旧约里面尚且注意这些行为的话，那么在今天新约里面，基督徒更加应当说，我们靠神的恩典呢，有能力能够热心行善啊。所以这里呢，就讲到啊，这个远离罪恶而行善，而且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这个一心追赶，这个追赶两个字有点叫人摸不着头脑。追赶什么呢？就是专心一意的去做这件事情啊，是追求这件事情啊。这个追赶这个字呢，是用行动来表示说我的脚一直往前走。其实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呢，就是我们专心的做这件事情，好像目的直找啊，前面有目标，一直跟上去，一直跟上去，不放松啊，好像呢，就是要这个什么事情都忘记了，旁边事情都忘记了，眼睛只看见单单的看那个目标啊，一路的追赶啊，这是追赶的意思。这个离恶行善，寻求和睦，还要一心的做这个事情。所以这里我们的言语行为呢，是我们蒙受祝福的条件。底下呢，就讲到神的保证。他说，因为主的眼看顾一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啊。所以这里呢，也是一个对称的，主的眼看顾一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啊。眼看一人，耳听祈祷，这当然是一个对照。那么我们跟三章七节比起来呢，就上次我们提到，为什么彼得特别提到我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啊？我想彼得已经写到这里呢，差不多知道他要引用诗篇三十四篇，因为在写信的人呢，他总有一个铺排啊，前面讲什么，后面讲什么。他讲到诗篇三十四篇，标明那个行善的重要的时候呢，那当然就也会想到里面讲祷告的问题了。那么我们所承受的福气当中有一个是什么呢？因为神垂听我们的祷告。那么彼得就说，如果你在家庭里面夫妻的关系上面不正常，神就不能听你祷告，因为你离开了这个行善的原则啊。所以彼得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说，主的眼看顾一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而且呢，他向唯有那些作恶的行恶的人呢，主向他们变脸啊。这是一个 神的保证，就是我们怎么样得着祝福呢？一定要言行都注意，禁止我们的嘴，禁止我们的口，而且我们的行为要向着神而去啊。那么底下这一段呢，到了十三节开始呢，我们可以说是第三个小点了啊。第一个小点我们是说存慈怜的心，慈怜谦卑的心啊。第二呢，不以恶报恶。第三个点呢，叫热心行善的为义受苦来传扬福音啊。热心行善为义受苦来传扬福音，这都是十三节里面说的。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啊。那么这就两句话呢，又是一个对照啊，又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词句啊，好像作文呢很有文学味道的啊，讲起话来文绉绉的啊。那么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啊。那么你看见没有？这里讲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这个福呢，不是泛泛的随便讲这个福，因为前面才讲过，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这两个福放得这么近，叫你不由得不联想。在受苦中间，神的福气并没有离开你啊。即使换句话说，当我们履行的条件，我们的嘴守住了，我们的行为做好了，神的祝福已经临到我们了，因为他已经看顾我们，已经垂听我们祷告。所以虽然在受苦的时候还是有福的，不能叫这个生命的福，不能叫神同在的福离开我们。所以呢，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这个又叫我们想起在整个当中的大局面中间啊，可能在那时候基督徒受逼迫受威吓啊。那么在上一次的讲到撒拉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他忽然吓一跳，因为耶和华的使者向他说，撒拉你为什么笑呢？他说我没有笑、那个使者说不然你实在是笑了。那么撒拉因为害怕呢不敢承认啊，这个害怕。那么这里讲的害怕呢，真是叫人害怕了啊，是人的真正的一种外面的攻击，或者呢是一种威胁啊。这里讲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啊。这个惊慌啊跟这个惧怕啊，那么这些情形呢，就是基督徒因为有一种生命的保护保障啊，所以他就不会被这些事情所惊吓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特别看出来啊，基督徒能够在热心行善为义受苦的时候呢传扬福音啊。在这里我所注意得到的呢，就是彼得把这个祝福的意义把它扩大了啊，不是世人所说今生的祝福，或是财产，或者儿女，或是什么其他的东西啊，也不是在创世纪里面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要把大福赐给他，论子孙叫他子孙多起来，不是那个祝福了。那么彼得的意思好像话里面呢，就一种他在基督徒正常表现的时候，他能够口不说恶言啊，他追求一心热心行善，追求和睦，一心追赶啊，那么已经得到了祝福了。就是在受苦的时候，这个祝福永远不能离开他。那么这个祝福是什么呢？我就给他叫做说，这是生命本身的福气啊。当我们活在耶稣基督生命里面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最有福的人啊，所以才能够说即使在这个时候为义受苦还是有福的，因为这个祝福神的同在垂听我们祷告啊，神的脸光照我们啊，他的眼看顾义人，这个祝福神同在的祝福是他给我们生命，我们承受永生中间那个本身的祝福，所以是不能夺去的啊。在这里把祝福的意义呢把它稳定下来，也扩充下来了。那么底下说呢，这个呢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传扬福音啊，在心里呢尊主基督耶稣为圣啊。有人为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啊。那么这里呢，你看见这个心理的准备，而且我们心里呢尊主为基督为圣，怎么样尊主为圣啊？第一个你就看见啊，是尊主基督为圣，这是一个圣洁的真表现。我再说，在我们受苦中间呢，那个表现，因为守住我们的嘴，守住我们的行为，所以这是一种分别为圣。所以说尊主基督为圣啊。那么我们尊主基督为圣，可能只是心里这样想，可是当我们言语跟我们的行为跟上来的时候呢，这就表明了我们的圣别啊。所以这个圣洁的真表现。那么然后呢，你看见了心中有盼望，心中实在有盼望。这个盼望呢，我们在前面读到的时候，彼得前书讲的盼望是盼望有一天啊，神所给我们的那些 应许啊，可以得着活泼的盼望，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留给我们在天上的基业。这个盼望是盼望天上的基业。那么这里呢，可能啊，这个盼望也是指那个，但是另外一个盼望呢，也可能一种现实的盼望，就是说，当我们这样子热心为善的时候呢，就可以引起人的问题。别人会觉得我们这个人生命不一样啊，为什么在这个受逼迫的时候你还这么喜乐、这么积极、这么带有盼望的样子呢？哎，这个是一个引人问问题的机会啊，所以我们也可能包括了有那种传福音的盼望啊。那么底下呢，就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就要常做准备。一个生活在神的面前，言语谨守，行为端正啊，能够感化人的。这些人呢，是常常准备好的，准备好什么呢？准备要传福音的。所以我没有见到一个有效的传福音的人，不是常常准备好传福音的，都不是临时才准备好梳洗洁净来传福音的啊。好像旧约时候那些祭司要献祭以前呢，才去洗手洗脚了。那么今天很多人为了要传福音呢，赶快先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一切罪，我现在去传福音，求你我同在。这个不对的啊。那真正常做准备的人呢，随时随地都要传福音的。换句话说，我这个车子呢是电池充满，随时可以发电的，那么一有事就可以跑了，不能等到临时要走了发现没有电了，或者说没有汽油了，那么怎么办呢？临时加油吧，临时充电吧，那就来不及了，机会就走掉了。所以这个常做准备呢，就是因为我们生活是不一样的，所以已经准备好了啊，心里常做准备。那我不晓得我这样讲的是不是弟兄姊妹心里，我们同学心里是不是会有一种感触哈？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讲传福音讲方法，其实不是的，而是我们的态度。假如我们的生命本身是以身教来代替言教，以生活来传扬福音的话呢，那我们是随时准备好的啊。好，底下说什么呢？他说以温柔敬畏的心啊回答个人。你看见没有？不仅是为了福音常做准备，我们这个人呢本身就是温柔敬畏的。那温柔两个字用在弟兄身上好像很奇怪，可是我觉得一点都不稀奇，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是这样一种温柔敬畏的态度啊，应当是对于神的敬畏，那么也可以说是在人的面前表现出一种温柔来。唯有我们对神是敬畏的时候，才会尊重在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才会一种温柔的态度来对待他们。那你不要说别的，假如我们对什么人不温柔，底下你要转过脸来立刻跟他传福音，你办得到吗？假如你刚刚才把你家里这个替你做事的这个工人骂了一顿，你转过来说你要信耶稣啊，这个话有点不大通，对不对？你刚才跟你的太太跟你的儿女吵过架，你说现在我们要家庭礼拜了，这个话行得通吗？不行的啊。所以这个温柔敬畏呢，慢慢也就变成我们一种品格啊。那么以这样的态度来回答个人的时候呢，传福音不是一种很费力的事情，不是需要拉几篇长篇大道理从头到尾讲给人听，不是的。那么只是回答，回答什么呢？他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你心中有盼望，比如这样问啊，那你就说因为我已经信主了，我知道在今世虽然我们有许多的苦难，而且呢没有一个人完全的，但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学习顺服。那么就着彼得前书本身的内容已经够许多资料跟他传扬福音了。好，那么底下呢我们再看下一点。无愧的良心呢是做见证的能力，这块很重要。无愧的良心是做见证的能力，那么保罗也教导人要成了无愧的良心。那么这个无愧的良心怎么来的呢？是因为我们深知自己活在神的面前，深知蒙他的保守，深知我们的言语行为啊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这里说呢，存着无愧的良心啊，那这个良心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大的能力啊。如果你看提摩太前书后书，保罗在那里讲到良心的时候，良心有漏洞啊，那什么话都说不刚强了。一方面我们对人说神就是爱，好了，底下我们才知道自己明明知道我才跟人吵过架没有爱啊，那你说我这话能讲得有力吗？才说神是圣洁的，底下我想起我的生活没有蒙主宝血洒净的很多的，那你想我怎么办？这个是很真实的啊。所以呢，良心是见证的能力。那么这里存着无愧的良心呢，底下就可以说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些诬赖你们在基督
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我们以前在大纲里面讲过呢，是彼得前书这个文字呢是相当的华丽的，相当的辞藻的，相当优美的，这里很长的句子。那么我把它分作几个点来分析，就是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啊能够见证啊，这也注重一个何事。那么基督徒很多事情会被人挑剔的啊，那么有些事情呢是我们自己行为不检，那糟糕了。可是这里讲的呢就在我们被挑剔的点上，就是做见证的机会，因为水落石出啊。那么并且这里有两个词呢是讲到被毁谤，又说呢被诬赖啊，我们会被毁谤，我们会被诬赖，那么这都是我们所受的苦。这个我想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领会了啊。尤其呢在彼得书信那个时代，当时在罗马政府底下，许多基督徒被诬赖的，在尼罗的时候已经逼迫到了各地了，他们诬赖基督徒是怎样怎样怎样啊，一方面说他们呢是无神论的啊，一方面又说是怎么样怎么样，又说他们行为不好，甚至是这个焚烧罗马城等等的谎言啊。所以基督徒会被诬赖，会被毁谤啊。毁谤呢就是用话来这个攻击，那么诬赖呢就把一些责任加在人的身上啊，这是有点不一样。那么所以呢在什么事情上面被毁谤被诬赖，就在这件事情上面呢可以叫那些我们诬赖我们的人呢看见基督徒的好品性而自觉惭愧。那么这里你就注意到了，这个自觉羞愧是良心的功用。前面我们讲的良心的能力，当我们自己良心站得住的时候，在那些人身上，他因为诬赖你，他因为毁谤你，他的良心受不住，那么这么一来呢他就折服在神的光中。所以用良心救人的道理呢那个妙处呢就是神的灵会做工，叫那个良心的感觉回应在那些良心有亏的人身上。当他这样看见的时候呢，他就不得不低头，不得不接受主了，这样我们的福音就传出去了。好，今天呢我就暂时讲到这里为止。那么底下呢我还是要跟各位定规一些功课啊，因为这段是很要紧的。那么我们就讲呢，在诗篇34篇里面，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给大家回答。其实大家如果刚才认真听讲的，恐怕已经知道了，就是在这里所说的美福是什么啊？我们所追求的美福是什么？这个福气是什么啊？好，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请你述说良心的能力。啊，请你述说良心的能力，分两方面，一方面在讲的人，一方面在听的人。传福音的时候，良心的能力，请你说明，好不好？我再重复一下，良心的能力，题目是讲良心的能力，请你说明在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良心会有能力？啊，一个，我再给大家提示，是我们自己，一方面是听的人。好，今天我两个题目就出到这里为止了。那么希望呢，在这些事情上面，不仅给你启发，而且给你一个实行的路。叫你在传福音上面大有能力啊，并且叫你在生命的追求上面大有祝福。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谢谢您收听，我是周通培，您所收听的彼得前书，再见。